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1月2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6点，也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学校跟地铁继续关闭；叙利亚新联军向伊斯兰国发起进攻；美国总统奥巴马称台湾是美国反伊斯兰国全球联盟的伙伴；中国资深独立女记者高瑜被控性命案的二审结束，她的律师称不排除改判的可能；几个拉美国家希望看到巴黎气候大会上的实际行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的头条新闻就是来关注在巴黎的恐怖袭击之后的国际反恐最新进展。星期二，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学校跟地铁继续关闭，室内仍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同时呢，有关当局继续搜捕11月13日巴黎袭击的主要嫌疑人。比利时首相米歇尔星期一说，由于严重威胁依然存在，布鲁塞尔的高度戒备状态将至少延续到下周。但是他表示，比利时希望恢复正常状态，并希望孩子们星期三能够回到学校，布鲁塞尔的地铁能够恢复运行。与此同时，摩洛哥当局说，比利时正式要求其提供帮助，追踪巴黎屠杀中的关键嫌疑人萨拉赫·阿布德斯拉姆。这个人在11月13号的袭击之后，从巴黎越境进入比利时，但是一直没有被逮捕。上个星期，来自摩洛哥的信息指引法国警方到另一嫌犯策划袭击的阿巴伍德所在的巴黎北部一处公寓。阿巴伍德在11月18日的突袭中被击毙。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一向法国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的空袭提供新的援助，并且表示他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寻求英国议会批准加入对这些激进分子们的打击行动。卡梅伦在访问巴黎的时候对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法国战斗机可以利用英国在塞浦路斯的空军基地展开对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同时也向法国提供空中加油服务。在巴黎发生的致命袭击导致至少130人丧生，300多人受伤之后，法国加强了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袭击。巴黎星期一将其唯一的一艘航空母舰戴高乐号部署到地中海，塞浦路斯空军基地则可用于备用基地。
阿赫尔位于叙利亚与伊拉克的边界，所以这座城市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叙利亚民主军的指挥官们表示，他们不是侥幸从伊斯兰国手里夺取了这座城市，而是因为加入这一战斗联盟的民兵都是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兵。
正如你所知，叙利亚民主军是由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卫军以及一些诸如阿尔克拉德阵线、沙姆阿什姆和施瓦阿拉卡等叙利亚自由军的分支组成的。
叙利亚民主军指挥官告诉美国之音，他的部队收到了美国的武器援助，这些武器已经在攻打阿赫尔的战役中派上了用场。他还证实，叙利亚民主军的地面进攻是与国际联盟的空袭协调进行的，并且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双方详细讨论了合作的细节，我们解放阿赫尔的攻势就是基于与国际部队的合作。
这段视频记录了解放阿赫尔的战役中真实的战斗场面。在顺利夺取阿赫尔之后，组成叙利亚民主军的各战斗部队指挥官对继续打击伊斯兰国充满信心。
我们从至少450公里外的地方赶到这里，参与解放阿赫尔的行动。我们的地面进攻取得巨大进展，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已经开始自杀了。
在阿赫尔解放之后，伊斯兰国仅仅还控制着北叙利亚库尔德人聚集区的一处据点，这一仅存的据点名叫阿沙达达。一些当地的武装人员告诉美国之音，他们也正在计划解放这座城市。美国之音记者奥马尔，叙利亚阿赫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土安全部为美国在发生巴黎致命袭击后辨别避难申请者的能力进行辩护。国土安全部的官员说，一些州的州长打算以安全为由将叙利亚难民拒之门外，而他们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副部长梅奥卡斯星期一对记者说，他相信能够通过充分的措施来打消这些州长的忧虑。他表示，州长们将能够坦然地接纳难民。20多位美国州长表示不愿意接纳叙利亚难民。此前，一名巴黎恐怖袭击的作案者被发现是随着叙利亚的难民潮进入欧洲。美国的这些州长们要求取消美国一年内收容10000名叙利亚难民的计划。与此同时，欧洲国家也在讨论接纳难民是否会危及安全。梅卡奥斯星期一说，这项议案是不切实际的，如果将它付诸实施的话，就意味着美国国家机构的官员要花大部分的工作时间来审理难民的申请。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尽管说巴黎最近发生了恐怖袭击，可是呢，来自全球将近80个国家的元首将在11月30号聚集在巴黎参加为期2周的有关气候变化还有减排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各国元首之外，还包括有25000名代表以及数以千计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代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斯格布尔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在巴黎气候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各方情绪比较乐观。将近150个国家已经提交了减排计划，但是所有这些减排计划都不足以避免全球气温上升20摄氏度。科学家们说，全球气温上升将带来最严重的气候变化影响。巴黎会谈将启动一个系统，逐步更新和加强各国的承诺。
最理想的应该是从2020年开始，每5年重新谈一次。
各国谈判者将对上次波恩会议提出的长达55页的草案进行推敲。富裕国家希望所有国家在财政方面积极参与，尤其是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而比较贫穷和脆弱的国家则希望富裕国家能够履行承诺，调动1000亿美元的私人和公众资金，支持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专家说，像低碳经济的转变可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投资机会。
我们知道，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将看到在基础设施上数万亿美元的投资。但问题是，这样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向是否正确？当你在能源方面投资时，你是否寻求可再生的能源？在许多情况下，许多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已经或不久将比化石燃料便宜许多。
联合国气候变化事务主管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说，发展中国家能够而且必须跳跃过化石燃料的时代。
It is an astonishingly difficult task.
这是我们要求发展中国家完成的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但是这是一项不可推卸的任务。朋友们，因为我们别无选择，不应对气候变化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是我们所有人不能接受的，没有其他的选择。
To all of us, that there's no other option.
菲格雷斯说，在巴黎协定之外，没有第二套方案，因为没有第二个地球。美国之音记者斯伯布尔，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峰会中表示，亚洲是美国反恐努力的重要伙伴。他赞扬美国反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全球联盟的亚太伙伴对打击该恐怖组织的贡献。 奥巴马还指出，台湾也是这个联盟的成员之一。台湾外交部说，台湾只是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没有实际参与军事行动。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奥巴马过去一个星期参加土耳其、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多个峰会期间，巴黎、黎巴嫩和非洲的马里遭到多起恐怖袭击。奥巴马强调，他并未因赴亚洲参加峰会而影响对全球紧迫事务的专心。奥巴马22号在与东盟领导人会面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事实上亚洲对于全世界的安全、繁荣和人类尊严极为重要。他说，美国领导成立的全球反伊斯兰国联盟包括65个伙伴，但一年多来，由于外界大多只注意美国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打击行动，有时其他联盟成员为打击伊斯兰国所做出的贡献会被忽略，因此他到亚洲也是为了与其他反恐盟友加强彼此的共同合作。奥巴马说，他并没有因为专注于美国与亚洲的关系而转移对中东恐怖主义的注意，他已邀请东盟十个国家的领导人明年到美国访问，与亚洲国家维持良好的关系对于美国的安全绝对重要。奥巴马说，
Over the years, our friends here in Asia have been victims of terrorism.
过去多年来，我们有许多亚洲朋友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其中有许多是我们反恐怖主义的密切伙伴。因此我到这里来也是一个机会，来与我们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一道努力。他们也是我们反伊斯兰国联盟的成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韩国和台湾。
对于奥巴马提到台湾是美国反伊斯兰国联盟的亚太成员，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23号表示，台湾在国际反恐合作的角色主要是协助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和急难救助，并没有参与相关的军事行动。他说，对于中东地区近年来受到恐怖主义和战乱影响的难民，台湾政府持续透过美国和相关国家以及国际组织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援助的物品包括捐赠组合屋、 LED 照明设备和医疗物资等，捐赠的金额将近千万美元。奥巴马2014年9月10号宣布成立一个以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为目标的全面性国际联盟。美国国务院在相关声明中详列了65个全球联盟的伙伴名单，台湾是其中之一，中国不在名单上。声明说，这65个成员承诺消灭伊斯兰国组织的威胁，他们通过不同方式打击伊斯兰国在伊拉克、中东和其他地区的活动，包括提供伙伴军事支持，阻碍外国激进分子的流动，阻止伊斯兰国取得资助，应对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以及揭发伊斯兰国真面目。不过11月7号中国人质樊金辉遭到伊斯兰国组织处死，11月21号三名中国公民在非洲国家马里的恐怖袭击事件中丧生，中国政府发出强烈谴责，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作出批示，表示将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坚决打击残害无辜生命的暴力恐怖活动。外界正在观察中国是否会针对打击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组织采取后续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海军派遣沃斯堡号滨海战斗舰到柬埔寨参加在泰国湾的联合演练。沃斯堡号是属于美国最新锐的战舰，那么这一艘美国的军舰跟柬埔寨的舰艇并排航行，水兵们一道操练，帮助在东南亚地区发展友好关系。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博伊尔从西哈努克省发来的报道。
在泰国湾，美国和柬埔寨的海军军官准备向绰号“杀手番茄”的标靶射击。这项实弹演练是美国海军的海上战备及训练项目的一部分，今年是第六次与柬埔寨联合演练。这一项目是为了加强美国与其他海军的合作，打击海上威胁，并在自然灾害发生后提供紧急援助。虽然双方都没有直接谈起，不过这也帮助美国在亚太水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为南中国海主权纠纷，中国和一些国家的矛盾不断加剧。
我认为我们到这里来为的就是关系。第七驱逐舰中队前沿部署在东南亚，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可以和本地区非常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关系。
乔舒亚·鲁特上尉是美国海军一名律师，他利用在美国和平队期间学到的高缅语来帮助沟通。
美国海军必须要跟很多海军合作，并了解其他文化是怎么做事情，其他形式的沟通是怎么进行的。这对美国海军保持战斗效力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多国行动、联合国行动，这很关键，这绝不是单行道。
美国军人刚来的时候，我们不了解他们的想法，不过现在我们了解了，很容易跟他们沟通了。
为了伴随柬埔寨两艘苏联时代的毒蜘蛛级巡逻艇，美国派出了最新锐的沃斯堡号滨海战斗舰。这种军舰吃水浅，尤其适合东南亚水域。随着美国在本地区发展更牢固的关系，滨海战斗舰预计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博伊斯在美国海军沃斯堡号军舰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韩国纪念2010年朝鲜炮击延坪岛事件中的死难者，表示将会如期进行军演。而与此同时，朝鲜的人民军则警告韩国不要忘记五年前延坪岛炮击事件的教训，这也使得朝鲜半岛的事态再度紧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政府星期一在首尔隆重举行纪念仪式，悼念五年前朝鲜炮击韩国西部沿海延坪岛事件中的死难人员。约4000名社会各界代表参加了在首都战争纪念碑举行的仪式，其中包括了死难者家属。韩国总理黄孝安等政府高官出席，向死难者敬献花圈。他在仪式上说，
政府和军方将确保我们防御力量的强大，以确保人民的安全与和平，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到威胁。
为此，韩国国防部已经表示，将按照原定计划，星期一在南北分界线附近有争议地带进行海上实弹演习。报道说，所谓有争议地带指白领岛和延坪岛一带岛屿。2010年延坪岛炮击事件中，有四名韩国人被炸死，其中两名平民。那次炮击被认为是韩战停战以来最猛烈的一次。韩国参谋本部的公共事务发言人全海吉说，
炮兵实弹射击将按照计划进行，北方目前没有特别动静，不过我们将密切注视事态发展。
中国官媒新华社说，朝鲜22号警告韩方勿忘五年前延坪岛炮击事件的教训，不要在23号这天在西部敏感海域发动新的挑衅。如果韩国军方23号实施海上袭击，将遭到朝鲜当局的报复。不过，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南北韩火力接触的报道。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印度总理莫迪还有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他们宣布将在国防跟应对极端主义方面加强两国的双边合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莫迪总理周一在马来西亚政府所在地布城和纳吉布总理举行了双边会谈和联合新闻发布会。莫迪从11月21日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印度总理莫迪说，
我们要使两国国防更加强大，包括推动该地区的海事安全以及加强应对灾难的能力。我很高兴双方同意提升联合军演的级别，并开设苏30战机论坛。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表示，
马来西亚和印度在反恐方面有很多共同的立场，我们将密切合作。 共同击败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莫迪在访问马来西亚期间还参加了东盟会议和东亚峰会，他定于星期一前往新加坡访问。 VOA 新闻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乌克兰准备要购买中国的猎鹰式教练机。中国的这种战斗教练机假如被用在乌克兰东部武装冲突中，是将引起各方的关注以及俄罗斯的反应。乌克兰转向西方之后，跟中国的经贸关系还有各种的合作依然是很活跃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多家乌克兰媒体引述国防部消息来源的话报道说，乌克兰与中国已经达成初步的一致，乌克兰将向中国采购 L-15 猎鹰高级教练机。这种教练机也可被用作轻型战斗机和攻击机使用，由中国南昌的洪都航空工业集团研制。目前尚不知乌克兰将采购的具体数量以及交易的数额，乌克兰国防部也没有透露细节，但这批教练机将安装乌克兰西奇发动机公司生产的引擎，机身在中国制造好后，在乌克兰南部的奥德萨飞机制造厂组装。俄罗斯航空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中国的 L-15 与俄罗斯的雅克130教练机相似，都装备乌克兰西奇发动机公司的引擎，但与亚音速的雅克130相比，中国的 L-15 是超音速教练机，这笔交易对乌克兰来说是很好的选择。皮亚同时金说，因为他们在购买中国飞机时可以同时支持乌克兰本国工业，比如使用乌克兰的引擎在乌克兰组装。乌克兰本身不生产战斗教练机，任何情况下乌克兰都得从国外采购。由于政治原因，乌克兰无法购买俄罗斯的雅克130，而购买其他外国的战斗教练机等于是支持外国生产厂商，只有中国的 L-15 是个例外。乌克兰东部武装冲突刚爆发时，乌克兰曾出动空中力量，但包括运输机、攻击机和直升机在内的一些战机被击落后，乌克兰停止在前线的战场上动用空军。目前还不知道乌克兰是否会把中国的 L-15 用于战场，而俄罗斯又将对此如何反应。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一年多前曾有意把退役的战斗机廉价出售或是赠送给乌克兰，但由于后勤支持和保养以及其他方面的开支庞大，都被乌克兰拒绝。乌克兰媒体说，与中国的这笔交易能够帮助乌克兰不用花费太多的支出就能够提高自己的空军力量，特别是乌克兰现在非常短缺对地攻击机，而 L-15 可用作攻击机使用，对攻击机的急需使这笔交易对乌克兰极其重要。乌克兰原本计划明年就开始组装 L-15 战斗教练机，但还有许多细节问题需要同中国商讨敲定。学者皮亚图什金说，乌克兰自己有战斗机和对地攻击机，在与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分离武装力量战斗时，是否会使用中国的武器，这主要看中国向乌克兰出售这种飞机时具体提供哪些武器系统和其他装备的配置。另一方面，在战场上完全依靠用作训练飞行员的 L-15 也不是明智的选择。皮亚图什金说，俄罗斯如果对中国施加压力，中国可能必须对此考虑。皮亚图什金说，也不排除中国向乌克兰出售这种战斗教练机时主动设限的可能，比如考虑到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冲突，中国可能会要求乌克兰只把中国的飞机当作教练机使用，而不能用作战斗机或是攻击机。皮亚图什金说，中国战斗教练机如果出现在乌克兰东部战区，肯定会引起各方的关注，但不管怎样，中国教练机打入国际市场， 这对同样积极对外推销雅克130的俄罗斯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俄罗斯的教练机正面临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苏联解体之后，中国从乌克兰获得了许多从俄罗斯无法得到或是俄罗斯不愿意提供的军事科技和武器装备。军事技术合作一直是中国与乌克兰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乌克兰向中国购买武器装备还是头一次。虽然乌克兰转向西方，国内去共产主义化的活动正积极进行之中，但与中国的经贸和其他领域的合作却仍然非常活跃。除了这笔战斗教练机的交易之外，乌克兰正同中国谈判，希望中国能帮助建设核电站。中国在乌克兰核电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美国的西乌公司，两国的农产品贸易规模也越来越大，乌克兰的各种农产品正大量出口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好，接下来我们看几个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在以色列与以巴领导人进行会谈，争取结束持续两个月的暴力。一名美国高层官员说，克里将在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分别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会谈要点仅限于敦促以巴双方缓解紧张局势，而不是要设法重启和谈。克里对随行记者说，他希望采取一些步骤，让局势稍有缓解，让人们不至于每天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中，担心在室内走动的时候就会被刀砍、被车撞和遭到枪击。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宣布采取新的安全措施。此前，一名巴勒斯坦袭击者持刀杀死一名以色列人，砍伤另一人，随后凶手被击毙。安全措施包括对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车辆加强控制，并且增加所谓的旁道，也就是让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定居者分道而行。美军一架阿帕契 AH-64 型直升机星期一在韩国例行训练时坠毁，两名驾驶员丧生，坠机地点在首尔以东130公里处的一条山路上。驻韩美军证实这次坠机事件，并且表示正在调查坠机原因。韩联社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这架直升机很可能碰触到高压线或者是附近的一个铁塔，因为飞机残骸附近有电线，铁塔上端呢有被撞击损坏的痕迹。美国目前在韩国有驻军28500人，主要的目的是防御可能来自朝鲜的侵略。19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最后停战，但是南北双方没有签订和平协议，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朝鲜跟韩国目前还是处于交战的状态。伊拉克外交部长贾法里星期二在东京与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会晤。伊拉克外交部官方网站说，贾法里此行还将会晤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主席以及日伊会议友好委员会的官员，以促进伊朗跟日本的双边关系。今年九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联大会议上承诺要提供大约8亿1000万美元帮助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难民以及国内流离失所的人，这是日本去年提供金额的3倍。但是呢，安倍晋三首相拒不采纳任何有关接纳叙利亚难民的建议。去年日本受理了5000宗难民庇护申请，但是只接受了其中11人。叙利亚内战导致了自二战以来全世界最大的难民危机。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美国的感恩节，也就是说再过2天就是感恩节了。在这一天呢，美国人团聚一堂，跟家人还有跟朋友共享感恩节大餐，感谢生命中的恩典。那么今年鉴于巴黎恐怖袭击，华盛顿本地居民还有外来游客，他们的情绪当中呢，充满了反思和感恩。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博塔在华盛顿所做的街头报道。
大家好，我是扎希德·谢赫，我出生在巴基斯坦，但过去35年里我都在美国。这个感恩节我会和家人以及朋友共同庆祝，我们会为美国祈祷，感恩我在美国所取得的这么美好的一切。
Wonderful things which I have achieved in America.
I'm thankful for the peace and the freedom.
我很感激自由与和平，我觉得我必须到处走走。我不知道这么说是否合适，但是我感激伊斯兰世界的许多人都挺身而出，呼吁反抗全球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
我当然是很感激我的子女，感激我能够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抚养他们，教育他们要感激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我感激所有的家人和朋友，感激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以及我们能够在这个国家庆祝感恩节。
我感激自己出生并且生活在这个国家，夜里能睡安稳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当星期四的感恩节一过，马上就要迎来了圣诞节了。星期五呢，美国的国会山要迎来圣诞树，人们也把它称为人民之树，这也标志着假日季节正式的到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魏之还有常晓在国会山的报道，来介绍国会圣诞树的传统。
And it's my honor and privilege today to.
我荣幸地代表国会接受这棵2015年国会圣诞树。
美国国会总建筑师艾耶斯20号从国家森林局接受了这棵来自阿拉斯加的圣诞树。这棵高74英尺、90岁的鸬鹚云杉，10月30号从阿拉斯加出发，先通过船运到华盛顿州，然后用卡车运输，穿越美国，旅行约4000英里，到达首都华盛顿。卡车司机约翰·申克说，虽然他这一路上每天开6-7个小时非常辛苦，但是他觉得很荣幸。
这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这是一辈子难得遇到的机会，我当然不会错过。
实际上这也是阿拉斯加州第一次向国会提供圣诞树。这棵鸬鹚云杉来自阿拉斯加楚盖奇国家森林。楚盖奇国家森林负责人马塞隆说，
这棵树代表了楚盖奇国家森林，也代表着阿拉斯加州人民。当它来到这里，就代表了全美国的人民。
国会圣诞树的传统开始于1960年代。从1970年开始，美国农业部森林局负责向国会提供圣诞树。此后，每年都由美国各州的国家森林提供一棵新的圣诞树。圣诞节过后，这棵树将拆卸，送到附近的物质回收中心。国会山园区负责人贝克托说，最理想的圣诞树是60到90英尺高，健康挺拔，枝叶茂盛。他向美国之音解释说，为什么人们把国会圣诞树称作人民之树。
这里是美国政府的立法机构，我们叫它人民的立法机构。国会山圣诞树由全国各地民众送给国会，所以我们把它称为人民之树。
把一棵圣诞树运到国会山，需要不同政府机构、社区、企业和志愿者的合作努力，而且能让人们更多的了解提供圣诞树的这个州。楚盖奇国家森林负责人马塞隆说，
这棵树是来自阿拉斯加的礼物，它展现了阿拉斯加这片土地如何持续繁衍，如何激励着人们，特别是阿拉斯加人。
圣诞树到达给国会山带来了节日的气氛。有趣的是，很多人说负责把这棵树运到华盛顿的卡车司机申克长得很像圣诞老人。这位圣诞老人祝愿大家
世界和平，圣诞快乐，祝愿人人幸福。
国会众议院新议长保罗·瑞安将在12月2号的仪式上点亮国会圣诞树。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教宗方济各星期三开始对非洲进行正式访问，计划访问的国家包括肯尼亚、乌干达还有中非共和国。人权人士希望教宗利用这次出访的机会推动扩大政治权力、宗教容忍以及对少数民族的尊重。教宗星期三将首先访问肯尼亚，期间将走访康济米贫民区以表示对穷人的支持。预计教宗还将强调气候改变的影响，他此前曾经说弱势群体受到气候改变的影响更大。教宗将会晤不同教派的领袖，讨论肯尼亚长期以来的教派之间暴力冲突的问题。人权观察组织在写给教宗的一封信里面列举了一系列问题，希望教宗能够在访问期间谈到这些问题，并且预请教宗指出这三个他要访问的非洲国家都存在侵犯人权的现象。那么方济各教宗要到肯尼亚开始他的第一次非洲之行，自从2013年3月方济各成为教宗以来，这位新教宗对于从同性恋到离婚等等各项问题的开放观点可以说是震动了天主教会。他主张放松对离婚天主教徒的限制，他可能支持神父结婚，并且要同情同性恋者。那么这些举动呢，都成为重要的新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克雷格的报道。
内罗毕这个神圣家族小教堂的教徒们在这周日似乎更加高兴，因为他们正准备迎接一位特殊访客的到来。
事实上，我们正从教宗的引导里等待希望，我想他会给人们带来好的影响和正面的态度。我们在期待他带给肯尼亚人的东西，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
教宗方济各被认为比前任教宗更开放，问题是他在访问非洲期间，他的这些观点会在非洲人当中引起多大的共鸣？在过去的十年中，肯尼亚的天主教牧师背离教规决定结婚，教宗方济各至今没有赞成这种做法，但是据说他表示梵蒂冈正在考虑已婚牧师的问题。阿德莱德特德瓦不能相信牧师可以结婚，
因为对于在精神上领导其他的人来说，单身更好，就像他这样。你知道，如果你说他要结婚了，那很多事情就来了。他需要照顾家人，顾及家庭的利益，照顾妻子和一切。我觉得在精神上会受到影响。塞缪尔吉图表示同意。
我觉得当他们结婚了，就无法专注于教会事务了。
教宗方济各表示，他希望看到女性在天主教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仍然反对任命女性神职人员。约瑟芬·克瓦表示赞同，
因为直至现在的男性牧师都做得很好，并且当耶稣在世时，他们选择的门徒都是男性。就拿我们这些男人来说，任命我们可能有特别的原因。
但是罗杰斯·姆温德瓦说，女性也应该获得机会。
是的，因为即使在神的国度，女性也应该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同性恋问题上，与非洲教会成员分歧最大的也许就是教宗方济各了。虽然方济各表示婚姻应该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制度，但是他并没有彻底否定同性恋的结合，而是呼吁对同性恋者要有更多的爱和宽容，说谁也没有权利去评判他们。但是根据肯尼亚法律，同性恋是不合法的，至少有很多教会成员反对同性恋。同性恋是不应该存在的，因为第一，我们阅读圣经时得知我们应该结婚生儿育女，同性恋是不会拥有家庭的。然而天主教徒们说，他们准备先搁置意见分歧。
根据教会的传统，当教皇给了我们指引，我们就应当遵循。
教宗方济各计划在11月25日抵达内罗毕。美国之音克雷格内罗毕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随着世界领导人将在本月底在巴黎出席气候变化大会开幕式，有几个拉美国家他们希望看到真正的解决气候变化的措施，并且准备要全力推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瓦卡尔所发来的报道。
本月底，全球150多位首脑将齐聚巴黎，届时他们将会起草一份新的全球协议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拉美国家的领导人们将会带着几项旨在阻止森林砍伐、增加废物回收和加强绿色环保教育的倡议出席会议。山峦协会的哈维尔·斯华伟相信，拉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走在世界前列。
实际上，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采取了有效措施对应气候变化。
不过，环境专家贾森·科尔门纳雷斯说，尽管拉美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不少成就，但该地区还有许多努力要做。
我发现，拉美政府在政治方面所做的努力还不够。采矿和砍伐森林在继续，这些都导致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多数拉美人期望巴黎会议有所结果，他们希望会议达成一些协议，阻止气候变化产生的毁灭性后果。
政府做得不够，许多国家都有大批旧式车辆，这就是汽油消耗量很高的原因。
但是在像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里，我们看到更多的努力被投入到建设高速公路，而不是减少汽车使用量。
斯华伟希望美国在会议上发挥领导作用。
现在我们美国是领导者，所以我们拥有目前的道德高点，让我们前往巴黎，并期望发生真正的改变和措施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不过，维吉尼亚州拉美裔共和党党团主席赫纳罗·帕德洛里亚斯认为，气候变化还没有在科学上得到证实，他还质疑了奥巴马政府的绿色倡议。
这和科学没关系，这是政府控制工业和人们的生活。我认为，仅仅凭电脑模拟预测的，或者说企图预测的100年后发生的事情，就破坏工业世界的经济，这不值得。
巴黎会议的目标是找到避免气温上升2摄氏度的方法。科学家们预测，这上升的2度可能带来气候变化的最坏后果。是否能成功，取决于世界各国的政治妥协和有效的环境政策。美国之音阿瓦尔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台湾的消息。有解放军背景的中资企图要购买台湾的一家媒体，结果在台湾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台湾在野党要求严格审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表示，政府应该严格审查，不容中资染指台湾的媒体。民进党立委蔡其昌指出，台湾不能重蹈香港的覆辙。
我们从香港的经验可以看得到，当中资啊买了香港的传媒之后，香港媒体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大受钳制、大受影响。
蔡其昌还说，中国透过资金控制台湾的媒体，并试图影响台湾民众的知情权，台湾的媒体自由不能倒退。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在美国注册的 DMG 娱乐集团计划以6亿美元收购台湾的东森电视集团，而 DMG 娱乐集团的董事长孝文阁具有解放军背景。台湾另外一个在野党台联党的立法院党团也召开记者会表示，中国解放军购买台湾媒体，台湾言论自由将陷入危机。台联党立委赖振昌指出， DMG 以高于市价的价格购买东森集团，动机绝对不单纯。
台湾的媒体市场如果说是被中国尤其是中国解放军所掌控啊，所入侵的话那台湾的媒体市场一定是会倒退很多了。
赖振昌还说，自由之家今年4月公布的报告指出，世界199个国家当中，中国的新闻自由排名倒数第13，位居全球第186，属于不自由、媒体没有公正客观报道空间的国家。面对在野党的质疑，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相关交易申请案，不过由于金额庞大，又传出有中资涉入，一定会从严审查。 台湾国家传播通讯委员会副主委余孝成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指出，一定会严格审查这项投资案的股权结构以及资金来源。民进党立委管碧玲表示，这是一项非常狡猾的投资案，不仅透彻研究过台湾的相关法律，也利用一个法律漏洞。管碧玲委员说，表面上 DMG 集团由美国执行长丹密茨以个人名义购买，事实上是以假外资掩护中资的方式购买台湾的媒体。管碧玲委员还指出，台湾的主管机关强调将依法办理，他希望这个案子的审查不能流于形式，一定要进行实质的审查。台湾中央社报道，这项投资案传出之后，台湾东森国际的股价星期一大涨。东森电视成立于1991年，目前经营8个电视频道，包括新闻、电影、综合、卡通等等，是台湾收视率较高的电视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一家俄罗斯著名的老牌大报最近呢使用伪造的美国国务院信件接连的抹黑美国的做法，结果被人给揭穿了。俄罗斯主要媒体在报道中假造已经不是一次被人发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著名报纸消息报最近接连两天发表调查文章，抨击美国支持和资助俄罗斯活动人士组织示威。这些文章的主要依据是这家报纸所掌握的美国国务院与俄罗斯同性恋活动人士阿列赫谢耶夫之间的电邮信件。这些电邮信件被黑客攻陷邮箱后被公开。消息报引述美国国务院相关官员和阿列赫谢耶夫之间的通信电邮提到，美国官员认为俄罗斯反对派缺乏效率，因此把对反对派的部分资助转为帮助同性恋活动人士。报道说，美国官员肯定了阿列克谢耶夫公开俄罗斯一些高官和国有财团主管性趋向的做法，认为这样做会起到羞辱这些高官的作用。消息报的文章同时还引述了一些亲官方的学者和分析人士的评论。消息报相关报道中的主要依据，也就是那封美国国务院官员与阿列克谢耶夫之间的往来电邮，很快被证明是封假信件，出自英语非母语的人之手。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最近把这封假信件放到社交网络上，并在信件上圈点出多达20多处拼写和语法错误。这封伪造的信件中所列的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电子邮箱是免费的谷歌邮箱，而不是美国的官方邮箱。美国国务院在这封伪造信件的最后还加注说，如果消息报下一次使用假信件，可以先传一封过来，美方愿意帮忙纠正语法和拼写错误。同性恋一直在俄罗斯受到歧视，很少有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同性恋活动人士所受的打压也越来越严重，许多人被迫流亡国外寻求政治避难。目前逃到瑞士的阿里赫西耶夫说，他从未与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有过任何的电邮往来，也从未同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有过任何接触。阿里赫西耶夫曾经在一家俄国电视台上说，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沃罗金、储蓄银行行长格列夫等人都应该被划入同性恋的行列。俄罗斯主要媒体造假被揭露已经不止一次，著名的人 TV 电视台报道不久前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批评政府的游行集会活动时，公布了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在现场回答媒体提问的照片，抨击美国支持俄罗斯的反政府示威。但那张照片很快被美国大使馆揭露是假照片，照片原来是美国大使2月份在俄罗斯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遇害现场参加悼念活动回答媒体提问时拍摄，但是被电脑加工剪辑，把美国大使的背景改成游行示威现场。俄罗斯媒体一直在指责美国在资助烟色革命、 特别是乌克兰两年前的反政府示威，但乌克兰人却认为类似的说法是对那些参加示威的民众的侮辱。两年前爆发的乌克兰民众反政府示威都是民众自发参加。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主要媒体不惜造假从事宣传是俄罗斯目前的政治形势所需。伊赫洛夫说，整个普京体制都依靠宣传在运转和生存，这在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宣传在维持俄罗斯稳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前俄罗斯记者协会主席雅克文科说，亲官方媒体经常撒谎已经成为习惯。他说，俄罗斯一方面想借助打击恐怖主义同西方改善关系，但与此同时抹黑攻击西方的宣传攻势仍在持续。媒体分析人士萨莫赫瓦洛夫说，如此下去俄罗斯媒体的信誉将受到严重损害。萨莫赫瓦洛夫说，在莫斯科的俄罗斯主要媒体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攻击西方上，而不是关注国内国外等媒体本应该关注的问题。我想这是个严重的错误，俄罗斯媒体这样做显然是为了配合一些政治人物的声明，或是为了完成某些政治任务。消息报同真理报一样，都在苏联时代是主要大报。苏联当时广泛流传的一则政治笑话是，消息报上没有真理，而真理报上没有消息。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消息报在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重要影响，但是最近十多年来，消息报主编多次更换，并成为亲克里姆林宫的学者、民族主义作家发表言论的平台，影响力也大不如前。目前消息报由普京的朋友著名财阀科瓦利丘克控制。科瓦利丘克一年前上了欧美对俄罗斯制裁的黑名单。俄罗斯绝大多数媒体目前都由政府或是亲官方的商界人士控制，带有独立色彩的自由派媒体屈指可数。最新的报道说，《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已经决定放弃所有俄罗斯公报的股权，这家有影响力的大报将全部由俄资财团控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日前在华盛顿正式发布2025协定。这个协定目的是要通过全球的协作，在2025年前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奥运跳水冠军高敏担任协定的推广大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报道。
这家总部在华盛顿的国际农业机构说，2025协定由一个高级别的领导委员会指导，委员会成员来自世界粮食计划署、欧洲联盟委员会、民间组织、私营部门，以及来自卢旺达、马拉维和埃塞俄比亚的政府代表。协定将通过建立研究实验室、实施政策试点和试验，以及监测和评估政策影响等措施积累经验，同时联合各参与国和利益相关方，将研究成果、数据和创新理念与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实践相结合，从而实现通过多领域合作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目标。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表示，卢旺达、埃塞俄比亚、马拉维和孟加拉国将成为2025协定的重点帮扶对象国。这四国也承诺扩大现有项目规模，向在解决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上有成功经验的国家学习，最终实现消除本国的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长樊胜根表示，这四国仅是协定首批重点帮扶对象，之后将为更多国家提供帮助。
I think firstly we wanted to learn, try to showcase in these four countries, Ethiopia.
我们要首先帮扶这四个国家：埃塞俄比亚、卢旺达、马拉维和孟加拉国。但是我们也一定要帮扶其他国家，比如尼日利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些国家还有大量饱受贫困、饥饿之苦的人民，也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所以我们之后会帮扶其他的国家，但首先我们要把重点放在这四国，通过实践和研究获取解决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的经验。
Firstly, focus on these four countries to learn from implementation,
中国的奥运跳水冠军高敏是2025协定首任推广大使。他说，在这之前，自己就参加过很多面向饥饿以及贫困民众的帮扶活动。
我在国内我做蛮多扶贫的这种活动的，然后我们自己成立一个叫冠军运动员基金，我们也是专门到带着奥运会冠军专门到偏远的山区地区去那些学校去跟小孩子去互动，去帮他们建一些校舍，做蛮多这些事儿的。其实我觉得去做一种公益，去做慈善的时候，我蛮受益的，我自己心情会特别好。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扶贫吧，不一定只是说是他，你给他们钱就好，你还要给他们一些鼓励吧。
高敏还认为，体育和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存在相通的地方。
体育要有一个目标，然后身体力行去努力，然后去实现。那做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首先要有目标，然后再去努力。那我觉得这个 Compact 2025它特别好的就是它特别明确了一个时间点，它如果把一个时间点放出来了，最少大家知道努力的那个方向。
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困扰着世界很多国家，并且带来了巨大的人口损耗和经济成本消耗。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指出，每一天约有2万人死于饥饿和相关疾病，其中超过半数是儿童。每年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也给被这一问题困扰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先进行到这儿告一段落。待会儿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还要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当今已进入新千年的世界面临威胁，正如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所说，这一威胁不止于边界，不区分受害者。今天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国家，人们看到暴力极端分子以各种方式活动，谋杀、恐怖统治、鼓吹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违背人性的恐吓。布林肯常务副国务卿在通过教育预防暴力极端主义项目的一个高级别活动上作出以上发言。这个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第38届大会期间共同举办。布林肯常务副国务卿还说，我们在这场战争中选择的武器优于极端分子拥有的任何武器，它的冲击力没有任何一个基于仇恨和丝毫不容一击的组织能够承受，那就是教育的光明力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说，暴力极端分子带来毁灭与仇恨，我们必须用文化和知识来应对。暴力极端分子宣扬恐惧和分裂，我们必须用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公民参与的机会以及跨文化对话的能力来应对。各国政府部门可以申请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公民教育项目，这个项目帮助创建一个学习环境，促进思想的自由交流，希望通过向学生提供尊重人权、社会公正、多样化、性别平等和可持续环保的教育，培养一代负责任的世界公民。在该项目的基础上，美国将会进一步采取行动，帮助开发数字资源教育，防止和抵御极端暴力主义的诱惑。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说，通过以基于尊重、社会公平、多样化及批判性思维的世界观来武装年轻人的思想，我们可以在激进主义产生时加以对抗，甚至一开始就防止其产生。他还说，通过对年轻人未来的投入，我们保证了自己的未来，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没有高质量的教育，这些儿童就处于被剥削、强迫劳动、被迫早婚、被征为童兵、受暴力极端组织诱人言辞蒙蔽的危险之中。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